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语，记载在马可福音第五章一到二十节。马可福音第五章一到二十节，我来读，我们请弟兄姐妹一起来听。马可福音第五章一到二十节，他们来到海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，耶稣一下船，就有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。那人藏在坟茔里，没有人能捆住他，就是用铁链也不能，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，铁链竟被他挣断了，脚镣也被他弄碎了，总没有人能制服他。他昼夜藏在坟茔里，喊山中喊叫，又用石头砍自己。他远远地看见耶稣，就跑过去拜他，大声呼叫说：“至高上帝的儿子耶稣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只是上帝恳求你，不要叫我受苦。”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：“乌鬼啊，从这人身上出来吧。”耶稣问他说：“你名叫什么？”回答说：“我名叫群，因为我们多的缘故。”就再三的央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。在那里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吃食，鬼就央求耶稣说：“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护着猪。”耶稣准了他们，乌鬼就出来进了猪群猪里去，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，投在海里淹死了。猪的数目约有2000，放猪的就跑了，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，众人就来要看是什么事。他们来到耶稣那里，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，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，坐着穿上衣服，心里明白过来，他们就害怕。看见这事的，便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都告诉了众人，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。耶稣上船的时候，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，耶稣不许，却对他说：“你回家去，到你的亲属那里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，是怎样怜悯你，都告诉他们。”那人就走了，在底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，众人就都稀奇。好，我晓得我们呢，在台湾其实应该蛮有机会坐船的哈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坐过那个小船啊？我们那个以前去那个苏门答腊短宣的时候哈，那坐那个小小的船，那个船像小小的一点哈，大概每一排只能够坐一个人，那一直掉，好像我们在划龙舟那种船啊。然后就用那个电动的那个马鞭跑。他那个其实这样旁边没有关系啊，只要你旁边没有什么大船啊，有什么快艇从旁边开过的，你就觉得很刺激，很刺激哈。那我们要来看这段圣经节的时候，耶稣说他到格拉森那个地方的时候，当我们看这段圣经节的时候，我们把它跳到我前面那段圣经节在讲什么？平静风和海。前段圣经节后，你想，如果圣经的作者在记述的这一天事情啊，是同一天的话。也就是说，那一天的黄昏哦，请注意，耶稣是黄昏哦。晚上的时候，耶稣对他的门徒说：“我们渡船到对岸那边去吧。”结果走到半路的时候，遇到大风浪啊，然后风浪很大，耶稣的门徒吓了半死。之后，耶稣平静风了，那个时候风和海都平静了，就很安静了。然后我们就可以想象着满天的星星，船就这样慢慢的开到格拉森这个地方。格拉森是什么地方？格拉森那个地方有很多的山啊。到那个山的时候呢，我们讲到山，我们说哇，那一定是山明水秀啊，很漂亮的地方哦，不是哈、哦？在那种地方，犹太人他们有一个习惯哦，盖一栏是马龙盖在山坡地上哈、哦，跟我们这里一样哦，那个坟墓都是盖在那个什么山坡地上，而且他们都在山上凿出一个洞，一个洞一个洞哈、哦，那个山洞，然后就把人放在里面哦，人就放在那里，所以。我们所说的那个坟墓跟我们今天我们在台湾看到的坟墓又不一样，我们台湾的坟墓都是以前那个古代坟墓都像馒头一颗一颗的土馒头，他们是挖一个山洞一个山洞把它丢在里面，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沙提挂梅哈，耶稣跟他的门徒坐着船来到格拉森那个地方啊，那种感觉如何哈？感觉的不如何还没有什么关系，忽然有一个人迎着面来要去见他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怎么样？第二节说，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污鬼的人从坟里出来迎着他啊，应该想看他的晚上啊，你坐一艘船一下船，然后忽然有一个人从门阿波罗被夹出来，这样嘛，刚刚的戏哈，很好玩哈，对不对？记得以前我在高中的时候，有一年一月一号，我那个时候念高中哦，我跟我弟还有我弟的几个同学，我们几个人学游艇上马枪，去骑一个地方。我们其实是要去双溪，从基隆到双溪可以走好几条路。以前我们都走海岸公路，那一天我就提起的说，哎，我们来走102号线道，讲102号线道没有人哪里好，我讲一个，换句话说就是讲粪哈。屌恨你屌龙，啊！你就说背龙，背去。哎，啊！你们知道吗？你们去过九份的人，大概都没有去过那个地方啊。九份山靠大王，山顶大溪人啊。那个九份，那个你过了清泉国中往上面去，一片的王阿波啊，很大很大的王阿波啊，就是历世历代以来的九份人都待遐哈。然后那个地方上去是上坡，然后我就跟我弟还有他的同学，我们大家就是其实讲到说，你知道吗？那个。一月一号，那个东北季风非常强，那里的瓜芒都是烧呆的，瓜芒的水用不要料哈，所以那梗还在哈，风不要料，所以逆风骑脚踏车比上坡还难啊，那个地方还是上坡，那就骑到那个清泉国中。老师说以前我不知道那个地方叫九份，我知道有个地方叫九，可是那个九份那个时候很没有名，没有。第二日我们去的时候都没有车呢，元月一号去到那边都没有车，不像你现在去到九份，到处那个什么游览车、轿车没有地方停，我们去的时候根本没有车哈。因为那时候九份还没有拍过悲情城市，所以根本沿途上是一片荒凉啊，西风残雨哈，还下着大雨哦，然后很冷，非常冷啊，冷的半死。然后我们就骑着那个假车，骑到那个清泉国中，也就是你们今天如果去九份的山上的那个停车场，停车场再过去就是蒙阿波啦，很多人就车子开到停车场就没有再过去了，因为那个地方不属于观光胜地，大家都不会去参观拜访一下。然后那个。其实那条公路开过去，以前的那个地方就是墓地。当那个公路在开的时候，两边的中那个马路中间的坟墓往两边迁哦，所以是一条坟墓路哈。然后我们就跟那些同学，大家就骑过去，然后啊，你看到王阿波哈，你知道大家心情就不太舒服嘛，就想说骑快一点。可是你想骑快一点的时候呢，又有风在吹哈，风很大，逆风，然后又是上坡，大家都骑得很慢，都骑不动。骑不动就想说要下来休息，人下来就从蒙阿波呢，在蒙阿波旁边休息，很奇怪呢。那种感觉，骑完之后，骑到那个旁边那几个人，听到他们前身顺哦，看到尖叫声，大家都不喜欢去坟墓。我大学的时候有一次上生物课哈，老师规定我们要去跑鸟，不要我们去跑，不是那只大头的一抓鸟，大家不要太激动啊，生物课杀一头鸟吓死人。要杀一只瓜牛，你知道在台北市要找瓜牛很难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来和平教会，我们和平教会的花园里面有很多瓜牛。许哥说这个是上帝创造的，让他在这里面好好生存。我们那时候在台北市哪里有瓜牛，找不到啊。同学说啊，我们去爬象山去捡，可是象山捡瓜牛很难捡的。结果想了半天，我跟我一个同学，我那个时候大一跟我很蛮要好的同学，我们去三张鱼捡。你说三鱼三张鱼，不是我们在后山那个什么花。那个蒙阿波根本就不会有人去嘛，那个很就是那个野生动物肆虐生长的地方嘛，去那种地方捡一定会有瓜牛。然后后来我那个同学就说：“真的要去蒙阿波吗？”“很爱。”“对对，就去蒙阿波。”“我不但自己捡，还可以捡好几千哦，带给我们同学啊。”“你那个很喜欢那个女生，她一定是捡不到瓜牛，你去帮她捡两颗。”她听到之后就对，再去帮女生捡瓜牛，她就很高兴的，就一起去那个三张里蒙阿波来这捡瓜牛。我们捡了好多几只瓜牛。可是哈、哦，白天去还好了，白天去还好了，晚上去觉得很恐怖啊。看到耶稣今天跟我们描述的是，有一个人，当他们来到的时候，应该是晚上的人，在晚上的时候，有一个他们下了船，那个人都来迎接他哈、哦。我们看这个人，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？他是一个住在坟林里的人。我想一个正常的人，他大概不会以坟为家哈、哦，住在坟墓里。想到就觉得很恐怖哈！我小时候那一天，那个信哲长老他们去那个乌来，说要去看萤火虫， 我小时候也都抓萤火虫，我们家那个河那个小溪旁边就是很多萤火虫，我们都去抓，我不然把它冻住哎，甚至伤害我的童年，好生气哦。他跟我讲一句话说：“你那边吃了萤火虫，萤火虫没一点那个西洋丁大饼的。哦”我讲那边吃了两个萤火虫，放掉掉以后都不敢去抓哈。他跟我说那个萤火虫是死人指甲变的，不到死人我们就觉得很好，像萤火虫很漂亮啊，大家都不敢去抓，小时候不敢去抓。但是这一听说有一个人住在坟墓里。小时候我们讲到坟墓，没有想到什么，看了几回，你捌看过？讲去蒙阿波，暗时去蒙阿波，看了几回。我们家的小孩子吼，邻家隔壁家小孩子讲个绘声绘影哦，哎呦，好恐怖啊，会动哦，那飘来飘去怎样怎样哦，那就会变两个脸，会不见哦。我们听了都很害怕。小时候就是觉得坟墓就是很恐怖啊，就是很令人害怕。在犹太人他们也是这样，他们把坟墓看成一个可怕、恐怖、不洁净。没有人愿意去的地方。以前我们当兵，有一个部队，那个部队是那个工兵的部队。那工兵部队，他们那个营区住在夜总会旁边，他晚上上夜兵的时候就很刺激啊。嗯，那个一看过去啊，整个都是夜总会啊，所以他们在上夜兵的时候，他们就有很多传说嘛，说什么某年某月是某个阿丁哥啊，看到一个女生啊，在那边。上过兵的时候，在那旁边哭啊，或者什么这样的，大家都讲得很害怕，讲得很恐怖啊。然后那个夜总会，我就有一次有认识一个阿兵哥，他说：“你们没有靠？”我说：“没有啊，我没有看到啊。”可是人都说他们有听过啊，所以他说晚上上会的时候很害怕。哎，他们都晚上上过兵都不看外面，都看里面，没看里面不敢看外面，因为外面的蒙阿波很可怕。那弟兄姐妹，你想想看，我们没有人愿意住在那种与众人隔离的生活，当你住在那个地方，你就是与众人隔离。当你住在那个地方，你家如果住在地方，房价也不会太高。没有一个人愿意自己是住在坟茔里，可是这个人却很惨，他住在坟茔里。因为圣经又说他说怎样，没有人能够可以捆住他，就是铁链也不行，铁链也不行。所以有人用铁链脚镣套住他，这个铁链被他扯断，然后。脚镣也被他打碎。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人他其实是在一种很大很大，他有很大的力，没有人能够限制他。可是我们把今天这句话换成用我们今天的情景来说啊，他说你明明知道有一件事情，一个很大的限制，你不能去做的，可是你还是要去做。就是他可能是一个法律的限制，可能规则的限制，可能是一个道德的限制，不能做。可是这个人他没有办法控制他自己，他要去做。不去做这件事情，像弟兄姐妹，我们也许我们没有被在婚姻当中没有被一个真实的铁链把你捆锁住，让你不能够去做什么事情。可是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会常常发现，你明知有些事情是你不可以去做的，但你去做就是错的。可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我们自己，我们还是会去做。明明知道这是法律道德规定所不允许的。我们的生命的罪性会在这里面来发动，我们没有被这些条件所限制。说这事不能去做，当我们画了那个界限，可是我们还是会去做。虽然我们每一次做完了之后，我们都会觉得很惭愧、很后悔，可是下一次你仍然忍不住去做。也就是说，一个人在一个被罪的捆绑、在罪被恶者所辖制的这种状况之下，你没有办法去超越你的界限，你会在那个界限当中不断的去跌倒。圣经又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人在坟茔里面与山中很像。怎么描述的？我觉得很难描述。这个在坟墓里和山中很像，然后这个人披头散发。我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去描述你，如果你知道你就知道，你不知道你就不知道。就想一想，就在那个魔界里面的半兽人，哇，那个样子嘛，大概就是那个样子哈。如果你看过那个电影，那个大概就像半兽人一样哦，是那个人和精灵和鬼哈、哦、是结合出来的，人不像人，鬼不像人，长得非常的恐怖，然后在那里面喊叫。你可以想象他在那里喊叫，他是在练发声吗？他想要唱声乐唱歌吗？他不是的。你可以想象他在那个过程当中，他其实是很多的痛苦，他是很多的在那里发泄。透过喊叫，他把他内心里面的那种痛苦、那种压力喊出来。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？没有，没有的话去看那个高山哦，高山那样就知道了。高山考生他在那里， 考联考，那我常常以前在图书馆看到，或者是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啊姐妹啊读书念到一半，我不看开，没有，没有，有啦，你自己都有过了，你就大叫一声我是天才啊，没有，或者你去打球，快要输了，快要输了，终于打赢，一直叫，还拉弓箭，有没有？那个黄天志拉弓箭呐，那陈志远每次打个全垒打，有没有？这是一种发泄，因为他在那种压力底下，他觉得他要释放，他必须背出来、做出来。但是我们这种发泄还是比较健康的啊，也可能是你完成了一件事情，或者是你觉得某种上，我们看到这个人他在那种痛苦当中，他不断的喊叫、不断的叫，他面对他的紧张、面对他的压力、面对他的极度的重担，你想他会快乐吗？他快乐，面对这种经验，我们多少有一点，是我们没那么严重。在很多的时候，你的重担、你的压力、你的难处当中，你也会很想叫，你也会觉得很不快乐，你也觉得你被紧绷的不得了。我最近在照镜子，发现我的白头发怎么变这么多，真讨厌，我变老啊！我以前在念大学的时候白头发很多，后来去念台神之后头发就变黑了，我好高兴，返老还童，童颜鹤发。最近发现又变多了，觉得压力大。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的人，没有一个人是不用面对压力的，很少了。就算你是驸马爷，或者是公主，或者是王子，我讲的是陈静仪啊、赵建林啊，或者是陈志芳，你都有压力啊，没有人没有压力的。开一辆驾高车子去上班，我家有钱，你会更加骂。没有人是没有压力的，每一个人都在这个里面当中，我们去面对自己。第四个，圣经说他拿什么？拿石头伤自己，在一心一意可以解头给弟兄哦。我每次读到那个。来一句短信经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在考白话字的时候，从金考西方文法，配九桃加西双，这是什么文法？我印象很深刻哦。他拿石头伤他自己。那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看过那种自残的人？自己割自己，自己杀自己，自己伤害自己的人？有没有？什么样的人他会自己伤害他自己？一种人是不想活了、我的戏啊，我的牙都割完了、我就自残了，我杀我自己。另外一种人，他为什么会杀自己？他为什么要自残？他为什么要伤害自己？因为他觉得很痛苦啊。他透过伤害自己，让自己的另外一个地方产生痛苦，来转移他的痛苦。有没有人拿石头自己打过自己？我不晓得他铁是拿石头打自己是怎么打，是拿来敲他自己的头呢，还是敲到别的地方？可见的这个人，他是在一个极大的痛苦、极大的痛苦当中，他希望借由身上其他的伤痛来转他那种痛苦的感受性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想象，这个人他是活在一种极度不稳定的痛苦状态中哦。大概你大概只有失恋的时候会感受到那种状况。这个人，当他看到耶稣来的时候，他就跑出来。他跑过去大声的呼喊说，至高上帝的儿子耶稣啊，他在那里喊说，你为什么要来？你为什么叫我受苦啊？你说我指着永生上帝的名字，他觉得很奇怪。当我是一个 初代信徒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这段圣经节，我都会觉得很奇怪。一奇怪，这个鬼都不懂的，不懂的是叫做什么？那我们传福音传了半天，跟正常人不半天，他都不认识你，好气馁啊！干脆让他是鬼被鬼附的，他就知道谁是耶稣。我们觉得我们要说的灵界里面比我们还要敏感，灵界里面比我们还要敏感。我们看到这个人，这个被鬼附的人，他知道耶稣是上帝的儿子。当时候的人不承认、不认为，当时候宗教领袖也不这么讲。就他来到耶稣面前呼喊，他认为耶稣来的目的是要来让他受苦。耶稣来的目的是要来让他受苦。五鬼认为耶稣会将他们赶出去，会让他们受到很大的痛苦，让他不能够发过出好的日子，所以他在耶稣的面前发出哀求。不过我们要说的是，他知道耶稣有能力，耶稣有权柄。把他赶出去，会让他下到无所黑暗之处。可是耶稣为什么要将这群鬼赶出去？那弟兄姐妹，这里面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，为什么耶稣要这件事情？我们要说的是，这个人他的身体
他的心灵、他的感情、他的意志已经被这个鬼折磨到不成人形了。如果耶稣他不将这个人赶出去，我们要说这个人他其实他过一个扭曲的形象的生活。我们这个人是有上帝形象的生活的人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是照着上帝的形象被造的。可是当一个人他被污鬼附着了，他住在坟茔里面，铁链脚都不能够锁住他，常常在山中呼喊，然后他常常拿着石头伤害他自己。兄弟们，这个人他是已经到他的任何属于上帝的形象几乎都被摧毁了。耶稣要拯救他，很简单，只有一个原因。第二个原因就是他要回复他一个上帝的形象，他不要这个人被折磨的成这样可怕。耶稣要让这个人在上帝的爱与能力当中重新得回平安，要让这个人不要活在他的悲惨的生活的境界里面。无鬼知道，无鬼知道这件事情，然后耶稣吩咐他出来。我们要注意，耶稣吩咐这个鬼出来，他没有马上出来。仔细看这圣经，为什么他这样说呢？他说第八节，因为耶稣吩咐他说，乌鬼啊，从这人身上出来。那鬼没有出来，没有马上出来。他说光顾有救出来，但是他没有马上出来。这个地方给我们一个很觉得很特别。然后耶稣就问他说，你的名字 叫什么？在这段当中，我不知道教你如何赶鬼，我是在讲说当时候的人赶鬼的一种状况，就是有一群很大的鬼的时候，你叫他出来，他不出来，他们会用第二种方法，就是问那个鬼的名字，你叫什么名啊？问那个鬼的名字。好，所以我们台湾人不太重视名字这个文化，在犹太人他们非常重视一个人的名字、一个物品的名字、一件事情的名字，这个名字是有很大很大的意思。当你这个名字被叫出来的时候，表示你被认识。当这个鬼的名字被叫出来的时候，表示他被认识。然后透过这样，就有那个权柄可以把那个鬼赶出来。而耶稣问他说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这群鬼说：“我叫做一群，很大的一群，因为他们数目人很好。”群这个字是一个罗马帝国的一个军队编制的单位。那一群一群人是指当时的一个军团，一个军团大概是指六千人。差不多我们现在一个师的编制再少一点点，也是差不多介于师跟里之间，比里级高，比师还要少。六千人，当然我们不用相信说真的有六千只鬼附在他身上。如果真的有这么多鬼的话，照犹太人的他们的说法是，一个人被这么多附在身上，他活不了，这个人已经死掉了。但是我们可以相信他说，我们是一群这么多的鬼，我们表示说附着在他身上的鬼是非常数目是非常非常庞大的。所以这个人过着一个非常严重又非常的生活。对这个被鬼附的人而言，鬼离开他，耶稣把他的鬼赶出去，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可是我们要说的是，在一个心智被扭曲，这个人他的生命已经被扭曲到程度的时候，你不是想要说啊跪住，然后鬼出去了，这个人哎好了好了就好了。很重要的是要让他去感受到鬼真实的离开他。这种经验不但是一个主观上他可以感受得到的，而且是他客观上可以经历得到的。很多人他也许主观上感受到了上帝对他医治，主观上感受到了魔鬼被赶出去了，可是他客观上没有经历到。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这里面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，就是让这一群鬼进入那个猪里面，然后猪两千头猪从山崖上跳到海里面。你有没有看过那种猪肉的做的铺？我跟你讲，那个是很壮观的一个场面，你不要觉得我在开玩笑，两千头猪这样同一时间跳到山崖里面，很壮观的。耶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件事情？他要给那个被鬼附着的人，他看见一个客观的事实，就是在你身上的鬼真的跑出来了，这是非常有影响力的，是非常影响一个人的。我举个例子嘛，在三国时代，曹操跟袁绍、董太原他们在官渡那个地方在对峙嘛，这是官渡之战。那官渡之战的时候对峙的时候呢，曹操的势力比较弱，袁绍的原本出的势力比较庞大，然后呢，他的部队就沿着那个官渡那个地方在那里互相对峙。 他跑到大天撑了很久啊，因为什么？因为后勤补给都一直补不上来，他觉得整个部队都快崩溃了，没有粮食可以吃了。然后他就跟他的幕僚说：“我们要撤退了，因为我们撑不下去。”他幕僚说：“我知道你在前线很辛苦，我们在后方也很辛苦，我们努力的挺啊。那个敖边，你刚出去跑前，我一震惊了，你们千万不能够退回来。”结果在那个时候，曹操突然收到一个情报，就是说袁绍的军粮都放在乌巢那个地方，放在乌巢那个地方，还有一个叫陈于琼的那个将军在世，可是那个人喜欢喝酒，就喝得醉醺醺的。所以曹操大义立断，下令派五千个义兵哦，精兵去乌巢招粮。然后中间过程比较复杂，跳过去不讲，反正他们最后就攻进去，攻进去就把那个陈于琼抓到了。当他们看着那个火在烧的时候，烧的那个时候，曹操忽然心血来潮，下令所有的士兵把抓到的俘虏鼻子全部割掉，鼻子全部割掉，把人放回去。那个时候，袁绍他在本营里面，他在那边本营里面，他在担心，因为整个战况非常混乱啊。他说到底那军粮有没有什么被烧掉？只看见火光满天啊，他很担心，很害怕，他觉得应该被烧掉了。可是他一直心里面抱着一个指标说。不要被烧掉，不要被烧掉。只等到那一群被俘的军官士兵走回来，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没有鼻子。史学家记载就是说，整个那个袁绍的整个部队立刻军心溃散，80万大军啊，他们只有5000个兵而已，80万大军一夕之间全部溃散，被曹操这个打。苏轼说：“自古用兵啊，以曹操用兵最为巧妙。”强烈的使用一个心理战，很残酷的证实了你的军粮已经全被烧掉了。现在弟兄姐妹，在这里面的一个过程当中，就是很多人他是要看到一个记号，一个记号会加强一个人的心理，会强化一个人的心理，做一件事情。那耶稣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他让这个被医治的人看到一个很明显的记号，就是有2000多头的猪跳到山崖里面。就这样跳到山崖里面，对那个被鬼医治，他内心被扭曲到那么严重的那个人，他看到的时候，他看到的是一个何等大的神迹，他看到的是耶稣为他所做的，是一个这么明显的一件事情，所以他很明显、很清楚、很明显、很清楚的知道他自己被医治，他自己被医治的。弟兄姐妹，很多时候，你不要说那古代的人才需要，现代人不需要，现代人也是需要。我们常常在我们的祷告当中，我们求神应允我们的祷告，听我们的祷告。在你祷告的时候，你难道你都没有求神给你印证过吗？很常常在我们祷告当中，我们求神给我们印证，给我们一个印证，让我知道说，哎，这个女孩子我该不该娶她啊？上帝是不是你要我去填这个志愿啊？兄弟啊，我甚至应该换个职业来做这件事情。我们常常在我们生命当中寻求印证。有一次我碰到一个女孩子，她是那个台北护理学的一个学生，然后她在念大三的时候，他们学校团契的辅导跟她说：“你来接团契的辅导吧，不是团契的会长吧？”她说：“我不知道呢，我不知道我该不该接团契会长呢。”她说：“你来啦，你来接啦，我们大家都觉得应该是你。”她说：“那我要回去祷告，我要祷告，祷告了。”祷告，然后他的辅导就说：“好吧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”祷告到一半的时候，他突然开始说方言。他说他以前都不会说方言，就是那个时候突然开始说方言。哇，他就好高兴，好高兴，好高兴的跑来跟我讲，打电话跟我讲说：“我跟你讲一件事情啊，那边啊，我会说方言。”我说：“哦，这样啊。”我说：“你哪里？”我说：“你就会说方言啊，就这样子。”我说：“难道你不觉得我会说方言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吗？”我说。他也要说方言，说方言，别人听到教会也不盖人听啊。就是你要，我们长老教会又不太追求说方言，那你会说方言，那是你的事情。哦，那讲完了，他就觉得自发会用花语，好泄气啊！因为这个人，这个神学生，那个时候我是神学生，这个神学生那样呢哈，来攻击弄不出门来哈。后来过隔了一天之后，我想一想不对，我就打电话跟他说，我跟他说哈，你平时不要为了你会说方言很高兴，因为我觉得你好像因为你会说方言很高兴，很高兴。我说说方言哦，你只觉得应记呢，是神应允你接这个团契会长的一个应记，它是一个记号，让你可以感受得到，是在你主观的意愿当中一个客观的事实，让你知道。所以 你要看重的是上帝给你这个使命，上帝给你这个使命，上帝叫你呼召你来担任这个会长的责任，所以你要尽心在你会长的这样的一个职分上，你来服侍上帝，而不是因为你能够说方言，你觉得很高兴，你有这样的一个恩赐，这是神给你的一个印记。现在弟兄姐妹，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也常常需要这样的一个印记。当我们看到这个人被医治了之后，他发生了许多的改变哦。圣经怎么说？圣经说这个人坐着，坐着有什么了不起？我坐着，我现在都坐在这里面听听跟牧师在讲道啊。你有没有看过人坐不住的？有没有看过人坐不住？一个人能够坐着在那里，当我们想象这个人他会拿石头在那边砍自己，他会在山中里面大声的喊叫，我们知道他内心是非常混乱的。这个时候他可以坐着，表示生命已经达到某种的平静，达到某种的平静。第五个，一个事情要解决，一个很大的事情要临到，然后你在那边走来走去不下来，你坐下来，然后坐不住，然后又站起来，又走来走去。弟兄姐妹，一个人他那个内心没有达到一个真正的平静的时候，他没有办法做的。第二，圣经说他什么？穿上衣。之前没有说他没有穿，在这里面说他穿上衣。穿上衣服表示这个人他开始进入了一个人与人应对、人与人互动一个最基本该有的那个规范里面。表示说他以前的生命当中，他的生活当中，他跟人的互动，他跟人的生活是没有规范的，他住在神应里面，他跟人是隔绝的。可是这个时刻，因着耶稣将这样的鬼赶出去的时候，他开始进入一个规范。第三个，圣经说他心里明白过，是这个人以前叫他在那样的一个混沌，在那样这个灰暗不明当中，他不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，他不明白他自己在山里面喊叫，他自己在那里拿着石头伤害他自己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落入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，我们常常强迫我们自己做的事情，你知不知道？我最近看了一个说法哈，是说人在某种情况之下会强迫自己去做决定，就是说，假设呢，我先跟怡慧在交往，好，我跟他交往的时候，我的他其实怡慧啊，现在不盖住眼哈，假设了哈，好，现在不盖住眼，可是呢，我的脑海里面就会一直告诉我说，她是最漂亮的，她是最漂亮的。我强迫我自己一定要去喜欢她，一定要去爱她。其实另外一个女生长得比她更漂亮，比她更美更好，就讲那个不好，那个不好，这个才是最好的，这个才是最好的。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？虽然这中国话叫做情人眼里出西施嘛，这是一种心理的强迫哈。还有一种，一个人假设他要去争取一个职位，其实这个职位对他也不见得是那么重要，也不是那么好。可是当他想要去争取的时候，他就告诉他自己，我没有拿到不行，我没有拿到就是世界末日，我就一定要重到，我就是一定要这样。有没有很多时候你在做一些事情，你可能在自己谈恋爱，可能你在买一件东西，你没有买到你就觉得越得不到的越可惜，越不到 得不到的你就觉得越不甘心。这是人一个内心真在强迫他自己。当我们在这种状况之下，当然我们没有严重，我们发现被鬼附的人，他心里明白过来，他在他的所行所言上，他不再活在那种强迫里面。有的人他常常生活在这种强迫里面，他过得很痛，他觉得我要这个，我要掌控这个，我要掌控那个，在那个内心里面不断的强迫他自己，要求他自己，要求他身旁的人。我们看到这个被耶稣医治拯救的人，当他是拯救之后，他就有这样改变。可是我们接着看着说，当人被医治被改变的时候，人们怎样？他们就害怕。一起跪在前，大家看一下惊啊！被鬼附的，大家看到他很害怕。但是这个人被医治之后，人们看到他仍然觉得害怕。你觉得这个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？我们说，我们人为什么会害怕？在那样那么大的一个改变当中，人并没有说哇，看到这个人被医治了，他们满心欢喜，满心喜乐，他们献上赞美，这是以前耶稣行神迹当中最常看到的。哦，他们就把荣耀归给上帝。今天耶稣来到这个地方行神迹哈，我们要说格拉森这个地方真的特别奇怪。他们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，他们就害怕。为什么他们会觉得害怕？很多可能很多的原因，第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可能他们认为耶稣搅扰了他们原来的生活。本来我们今天我们必须大家停止低头听哦，我 我们生活都很好，只有那个人不正常，晚上吵我们睡觉而已。晚上因为他在山里面喊叫，吵到我们睡觉，我们都也不去帮他播哈，很可怕。可是当耶稣来之后，他把他们觉得他们原本的生活被耶稣搅扰了。我们要说一个教会在进步的时候，你也会碰到人。当人在这个教会中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碰到觉得我们自己被搅扰。我一个同学，他在台东一个教会牧会，他说他们的教会牧师来啊，他们是团队侍奉的教会的，这是宗教路教会。因牧师来了以后，刚好因教会哦，开始有一个人吸毒的，来因教会，他就借牧师打几顿，那牧师就给他祷告，这个吸毒的人，他在牧师祷告之下毒瘾就好了。他打好了之后就怎样，假后倒酒博，去破领了另外一个吸毒的人。是可以接受，这样有毒瘾会好，可以戒毒。哦，那个人就又来，当然不是来都好，但是就一直有人来，然后就越来越多人好了。那教会里面的摸摸丁肉，摸摸就是，因为找不见，必须找别的做一帮。一家呗，吸毒的，这个吸毒的来到我们当中，跟我们一起做礼拜，一家呗，今天我们一辈子帮你能够找工作。弟兄姐妹，我问他说：“阿里安壮，你怎么样？”你牧师安怎讲？伊讲当然要做啊，阿伯耶稣来就是这个创新。我说耶稣来就是拯救那些世上的人，那些世上的人被拯救来了，他当然要进入教会啊。我们不是应该去吃这些人吗？难道我们就是永远要站在我们自己的教里面？我们就是坐着木上面讲到，我们就在下面听，然后我们把那些人就很害怕，把他们拒绝到门外。那弟兄姐妹，当你的教会在进步的时候，你会碰到不同的搅扰。你的一个人新来的人，就做礼拜就坐在你每个礼拜坐的那个位置上，你要对啊，这两个搞不清楚状况啊，这是我的宝座，是我的未名者宝座，你搞清楚。好，像你坐那个位置，每次都坐那边了，我知道你在控制音响啊，他跑去坐那边，他觉得这个人很奇怪，每次抢我位置坐那边，害我要换一个位置啊。我觉得我没有坐在这里，牧师讲到我都听不下去。现在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时候不愿意改变我们自己的现实，我们喜欢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当中啊。可是我们要知道，当我们的教会改变，当我们教会在进步的时候，我们会受到搅扰。第二个，我们说这些人他们之所以会反对耶稣，一个很可能一个原因，是因为可能他们不愿意放掉自己的财物。两千头猪是多少钱？有没有人算过？一头猪可以卖多少钱？有人知道？啊，这样不知道哦。他给你们第八是金老的，你知道吗？第一在第八了。你那有没有妈妈？多少钱？80块哈，差不多了哈。那要一头有多重吗？不简单啊！我以前买几，我前以前是最轻哈。我妈喊出一个口号啊，我讲哦，我们家那个猪有那个养的很大很肥的，那我就破北鼻啊哈，这今天就闹没问题啊。你讲他生病就是，他长得跟我一样瘦，那个奇怪，这个猪怎么养都养不肥啊？很瘦很壮啊。然后有一次，那个卖那个低几级的，几半年了以后，爱叫人来帮哦。我妈就说：“我家一丁哦，全部超过300公斤哦。”她很自豪的跟他说：“哦，他那个帮低人来帮哦，最瘦的那一只还300几公斤。”我妈就很得意哦，你懂蛋的，我把它加300几公斤。你算看看那有多少钱？40块，啊，300几公斤，按多少钱？我数学不太好，自己算啊，2000头哈。很多钱了哈，你可以去那个亲属的那边买一间房子住了哈，这是很大的一笔钱哈。我们常常看重我们所拥有的财富过于人灵魂的价值，人们常常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财富啊，乐透啊、算命啊、股票啊哈，特别是你去哪来哪走啊，哪老哈，爱注意哈。我现在开始越来越觉得孔子以前讲的那句话，其实有些少之时血气力就在射，及其壮也血气方刚，戒之在斗，及其老也血气既衰，戒之在止。老狼要戒之在解哈，所以少年的时候要做好理财规划，年轻的时候就要存钱，不要等到老了，要戒之在解。我们看到很多人，他们都不就是因为放不下他们的钱财，他们失去了那个传福音的机会。很多人他们就过于爱自己的钱财，以至于他们。把人的生命看清了。耶稣在那个地方让我们看见，他看重一个人的灵魂，他看重我们中心的价值。而相对于那些 那些人他们看到这人在他当中移动，他们看到这个人得到医治的时候，他们心里想，我们看到在这里面是一个对比的这样子。很多时候我们的教会，我们在我们的教堂，我们很多时候会去办一些布道会啦，像我们五月要办这个什么，就是五月的福音月，福音主日，对啊，我们可能办了很久，哇，这个第一个礼拜请人家来讲那个爱情的那个在讲算命的，第三个礼拜要讲看那个无间道，第四个礼拜要还有福音主日里面要邀请多少人，满足嘛，不给算算，后来卖不能来信信哈，或者是五张板板给放多看看说，才一两个来，感冒两分，就是花那么多钱，花了那么多时间，花了那么多精力，可能会觉得这帮的啊，花那么多钱不成比例啊，被教育太紧张了，一点钱嘛，看你啊，对不对？可是耶稣告诉我们不是这样，当你这样去做，你花了那么多的时间，那么多的精力，就上帝的眼光来说，这是有意义的。我们来看耶稣去过格拉芬几次，一次啊。为了去那一次，还要平静风而来，有那么大的风浪，你在那边拦阻他，可是他就是去了，就带着他的门徒坐船坐到那边去，去过住了多久？当然，等于刚才花照啊，那么就一场。他去那一次花了多少钱去救一个人的灵魂？就是这么一件事情啊。耶稣风尘仆仆的带着他的门徒坐着船，经历到大风浪，上了船去拯救了那个人，然后被人家赶走，花了那么多钱，他就回来。耶稣没有觉得这个人花多钱花了那么代价是没有意义的，耶稣照样去了，耶稣是要去之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，他就这样去了。那弟兄姐妹，耶稣就这样做，我们也要更多的来学习看重一个人的灵，我们也看重当我们在五月的这样的一个福音主日当中，我们愿意有更多的人有机会有经验来认识耶稣基督。当我们花了这么多的心思，这么多意念，这么多的时间金钱在办这样一个福音乐的时候，我们希望有更多姐妹，我们愿意，我们也摆上我们自己来参与在这样的事工。我们不是说花这么多钱有什么用，最后我们要来看，不管这个鬼的瑕疵有多大，耶稣那里而来的能力是改变不了。上帝的大能大力可以改变这一切，像一个这样的一个人他都能够改变，像一个这样的生命被扭曲、被捆绑、被压制到这种程度的人，他的生命都能够改变。那你可能觉得在你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困难，你觉得啊，我压力好大，我也常常想像那个人大声的叫，我也觉得很多事情我不该做，我也去做，没有什么能够限制我的，没有什么能够绑着，甚至我自己我都觉得我活不下去了，我很想伤害我自己。那弟兄，在上帝的眼中，岂有难成的事情？所以说我们常常把我们自己的困难放大，我们常常强迫我们自己活在那种处境很艰难的当中，然后我们觉得自己很可怜，很可悲，很不堪。但是无论如何，在上帝当中没有难成的事情，也没有改变不了的人。我们要学习的是仰望上帝的能力，来到神的面前，求他来帮助，求他来带领。然后这个人他做一件很奇怪，耶稣对他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。这个很奇怪的事情是，当耶稣在犹太人的地方，他在传福音的时候，当他医治人的时候，然后那个人来找他，他都叫他说：“等等，别问，别有戒心看，痛心啊，不要大声宣扬。”但是这个人很奇怪，耶稣跟他说：“你去，你这个人要来跟随耶稣的时候，耶稣说：‘你不要跟随我，你去，当你的亲属那里，为主为你所做的事，何等大的事，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。’”那个人就走了，在底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情。我们知道，我们上一次，我们上个礼拜，我们在等这个马可福音的时候，我们说，他说亚缩因为在那个时候施行很多神迹，得罪了很多的法利赛人，所以他就不能够明明的进到会堂里面去，他就把他的传道的中心从会堂里面转移到野外外去。有人说，在这段圣经节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，很多的解经学家认为这个格拉芬的这个人，他可能不是犹太人，他可能是一个外邦人，所以耶稣叫他